进行到第四章哈，上次我们讲到假道
对教会的危害，
如何我们用敬虔的操练来守住真理，来抵挡假道哈。那今天我们接着要借着提摩太前书来往下看哈。你人生中最深刻的一课哈，一堂课哈，是从课本学的呢，还是从某个人身上学的呢？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小学老师、初中和高中的老师，他们给我留下的美好的印象又回复在我的头脑中，但也有坏的印象。我大学的老师给我一个狡诈的印象留在我的头脑中。那我们也常常听说某人信主的经历哈，他来到教会受着一些人深刻的影响，所以把他带为基督徒，甚至在成长中来带领他。那在今天这个时代哈，是一个短视频的时代，人人都在开课。你看那些短视频哈，有旅游的课程，有家庭的写真，有田园的生活哈，然后你可以查到广州的打工生活，我们在深圳的服饰哈，有那些短视频，深圳的城中村，好像我们又回去一样哈。这些人离着你很遥远，但是呢，他们都在试图影响着他人，然后传递着一种信息。那你有没有想到，那在你的朋友圈、你的 Facebook、你的微信里，你发布的即时的信息哈，其实都是他人眼中的直播课，你在传递着一个信息，在传递着影响力。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传讲的这段经文哈，正是包含着这样的图画。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场公开课，但是这个内容呢，不是我们自己设计，内容由上帝设计。那观众呢，就是你周围的世界。那这样的一个公开课，对你和周围的人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哈。我们先打开圣经哈，自己先打开圣经，我没有放在这个开头哈。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经文很短。打开你的手机或者拿在你的桌前有圣经，在提摩太前书哈，提摩太前书四章 First Timothy chapter 4:11-16。好，翻开了，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哈。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能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刚才刚想夸一下弟兄姐妹哈，好像不需要上面放，然后我们自己都会拿起自己的声音来读哈。 OK， 那我们先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领导我们下面的经文，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然后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心意，无论讲的和听的都被你圣灵来膏抹。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要来看看人生的这台公开课哈，我们如何可以来讲好。首先第一点，我们看成为榜样，五个不可删除的课件哈。所以十二节讲到，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回想这一生哈，你想要效法谁？那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老师哈，你看，充满温暖的小学老师，这个老师真好。然后我也想成为这样，一个文采飞扬的我的高中的语文老师，哦，他的语文作文写得太棒了。像诗人一样，我也想成为这样。那一个高中老师，高中老师真是实在，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好好备考啊，这是关系到你的未来哈，不要大意。所以这人 真是实在的老师，那我也想成为这样。这些人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特别是在信主的时候，教会的这些老信徒对我的爱护都让我们渴慕。那这些老师在那个时代哈，都是我羡慕的对象。但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假道，有很多的这个更让你感受到严重的挑战的时候，你并没有决定要效法他们，因为你觉得可能你效法他们，你在这个世上没法生活。但是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上帝给我们的真道，是伟大的信息，关于永恒的，它具有能力，它也让我们来成为上帝命令我们成为的榜样。那提摩太当时呢，他大约30岁，他很年轻，所以大家就说你太年轻了。那教会有很多老人就不信任他，所以呢他会容易招致批评。那保罗告诉他是什么呢？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我们看中文哈，其实翻译得很好，它很有迫切性。都做，这个不是部分，这是一个全人生命的榜样。我刚才看到那些给大家分享那些课堂的老师哈，我这些老师，我们只是看到他课堂的一面，不是他生活的全部。那如果我进入到他的生活，我看到他的生活可能很糟糕，那我就不羡慕他了。但是呢，这里呢，保罗要强调这样的一个全部的生活，做人的榜样。啊，已经不止，可能我印象中已经不止2次了哈。我家最好有一次可能是发生在中国，他们来了教会，然后听了我的讲道，讲道完就把我拉到一边，然后给我讲，哎，这里没人，你来告诉我，你真的相信你说的吗？你看看周围没有人，给我讲实话吧，你真的相信吗？那当然我也不跟他打人妄语，我就说我真的相信。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是每一个来到教会不信主人的想法。他会说，你真的相信你说的吗？他们在观察基督徒的言行是否一致，所以能留下来的哈，在我们的教会寻求的哈，说明我们的弟兄姐妹言行一致哈，所以他们愿意留下来。所以要点呢，不在于你讲的，在于你做的，所以在于你活出来。所以每一个信徒呢，都是一个行走的教科书，可以说是行走的真理。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五个课件哈。其实世人判断我们的方法不难，很简单，你的言语是否带着温柔，是否带着鼓励和造就，你还是更多的刻薄，更多的批评，更多的抱怨，更多的伤害，更多的挖苦，更多的讥讽，你的行为是否跟你所讲的道一致，和你相信的真理一致。他们从在这个生活中能看见你这样的一个爱的生命，一个谦卑温柔愿意服侍他人，然后他就发现你在说谎，你在欺骗，你自我为中心，是你在自我欺骗自己，你高高在上，你总是占别人的便宜。然后你的爱心是否体现在行动中，你有主动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吗？你的信心是否在困难中依然坚定？你的生活是否清洁？有没有恶毒？有没有诡计？有没有阴谋？任何的污秽都远离你。是不是你的电视、你的手机可以敞开让别人看看你都看什么信息，你都听什么样的新闻？那提摩太呢，他是教会的传道人，他首先要做到。如果教会的领袖哈，或者说带领在这个方面活不出来，那这个人的信仰不是空谈吗？那主耶稣还是真实的吗？那我们的信心还存在吗？所以可以说没有榜样就没有信仰。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定要活出这个生命来呢？然后他走了之后，这些使徒、这些门徒、现代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要把这个榜样活出来。这五根柱子哈，它支撑着一个属灵领袖的生命，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像一个建筑物。 有五个柱子，如果盖个房子一样，几根柱子，那几根柱子非常关键。柱子如果没有钢筋，如果是虚的，那这个房子就会倒塌。一个讲道的人如果只会讲道，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他的信息就失去力量。如果他能活出榜样，他的生命就真实的影响着无数的人。那戴迪德生哈，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有一个展板是给他的哈。他带领内地会然后到了中国，他们放弃西方人的衣服，然后穿上中国的服装，学习中文，然后融入当地的文化，拿起筷子啊，梳上辫子进入内地。这是表面吗？这只是一个装上的样子吗？他们与内地人同吃同住，他们又受苦，他们又进入他们的生活，吃一样的食物，然后他们又活在这个在当时的中国人当中。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哈，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他们不是高高在上。当时的西方宣教士他们只能在沿海，他们不敢去内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他们就是怕。但是呢，他们去到内地的时候，他们彰显他的信心，我这样的信心，我就可以不去怕任何的威胁和死亡，我可以活在你们当中，把我的生命展现给你们看。他们像主耶稣似的，你可以来摸，你可以来听，你可以来看，甚至他们端着饭碗蹲在地上吃饭，跟当地人融在一起。这是一个活的榜样，所以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所以这是内地会这个宣教机构，这些西方的宣教师到了中国，他可以影响中国的数百万中国人。所以直到今天他的人生还在传讲。所以我们特别在我们的这个食堂留下了100在中国的宣教史上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他们活出了提摩太，保罗给提摩太所讲的经文，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领袖为什么要做榜样呢？就是为着你效法他。一个领袖可以像保罗一样说吗？我效法基督，你们来效法我，请你们来效法我。我效法基督，请你们来效法我。这是对每个教会的带领，每个教会的同工的挑战。这就是你要展现出的生活，先对自己讲道，然后再对会众讲道。所以这一次每次我在讲道，在默想这些经文如何在反映在我的身上，不只是领袖，我也来要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人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见证人。这个正是上周末的讲到，你有没有想到丈夫就是全家的榜样？一个姊妹跟我们分享哈，这个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哈，丈夫应该更大度，更有气度，更有宽容。你不管怎样，他已经预设你就是这个家里的榜样。然后给父母呢，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微型的神学院，父母如何活，儿女就如何信。我很感恩的是，我和冯晶我们俩讲得不好，也没有很多育儿的技能，我们的孩子就是看着我们怎么信就怎么活的。我不是我说我做的完美哈，在给职场的信徒，你的职场就是你的露天讲台，你在职场就如同在教会，在小组，在肢体生活，你要活出基督的生命，那就是你神给你的舞台，你就在那里传讲，借着你的工作与人的交流，与人的沟通，你的忍耐，你的包容，你的爱，那就是你的生命的讲台。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一个行走的救赎的故事。弟兄姐妹说哈，这样不是很累吗？如果很累你也不对劲，因为榜样它不是装出来的，它不是表演出来的，那会很累。我们的榜样是活出来的，你要努力，你要责任，你会经历劳苦， 然后你会得到神就是圣灵来带给你的喜乐能满足，因为有圣灵的活水源泉，然后带着仰望基督得到的能力，仰望他，仰望他，你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这是对每个会友的挑战，从教会的带领同工到对每个会友。所以我这里有个挑战，写下本中你可以在哪个方面成为家庭头饰，作为弟兄姐妹的榜样，哪些事你可以记一件事一个点滴，甚至你在家刷碗可能也是一个榜样。这是我们生活的本身最有力的讲道，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传讲者，靠着你活出来。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专注托付，别把你的教具呢锁进抽屉里。十三节讲到，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那我们知道，啊，提摩太前书是关于以弗所书的状况，他们就受到异端的侵扰，然后有人强调仅入于主义，有人强调这个虚妄的家谱，他们就是不学真道，也不实践真道。所以呢，保罗就啊吩咐提摩太哈，就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对抗错谬，来稳固这个教会的根基。所以啊，这是当时的背景。那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不仅是针对当时的情况，也是当今教会施工的核心指南。特别是在这个世界大爆炸的这个年代，人心都被吸引过去，然后被各种各样的这个新闻消息道理所左右，我们已经失去了焦点和方向。所以教会上周已经强调要回到真理，要回到核心，宣读、劝勉和教导。那宣读呢，就是指公开的大声诵读圣经哈。在犹太会堂就有这样的传统，在路加福音就记载了耶稣来到拿撒勒，然后呢他进了会堂，他站起来，他要念圣经哈。所以当时有人就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读。所以那时候会堂好像就有这个习惯，你去然后给你旧约的一个是皮件书嘛，就每个人都可以轮流来朗读。所以啊，耶稣到那里朗读。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五节，保罗和巴拿巴来到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是犹太人的会堂，他也坐下。然后那会堂呢说什么呢，读完了先知书和律法书。所以我们看在旧约哈初期的教会都可以看到这点，就是让神的话语被听见，来成为生活的最高指南。然后我们早晨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读诗篇，好，我们一篇一篇读。然后在讲道的时候，我也常想无论经文有多长，我都想让大家一起来读，就是为着强调这点。然后我们个人的生活呢，我们常常说哈，哎呀，我不会讲解圣经，那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当你去医院探访，你去探访病人啊，你去探访有需要的人，你可以带他读圣经福音书，你就记住一大块一大块的经文，你带他读，读完的话，那个圣经的经文本身它就带着能力，它就讲话的，圣经是让人明白的。然后别忘了圣灵还在做工，可很多的时候你甚至不用讲，你就带领他祷告。这个方式我们去探访病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给他们读圣经，读完圣经跟他们一块祷告。在那个时候我们并不讲解圣经。所以这是每个家庭都可以做的，你父母你可以一周带一次家庭祭坛，带领全家孩子轮流读圣经15分钟20分钟，然后再有一点分享，稍微有一些分享神的话语，他就自然而然的工作。你如果坚持下来，你的家庭再不一样。有人想哈，家庭祭坛我要准备带茶巾，先不要，先从宣读开始，就带领大家一起来读圣经。你可以一本书一本书来读，讲讲你的生命，让你家人的生命是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强调弟兄姐妹要读经。然后我们再说劝勉，这劝勉呢包括鼓励、安慰、挑战。那真理呢如何应用于你的生活的环境，如何引导信徒呢实践呢？需要劝勉，需要有人来劝勉你，需要有人去劝勉。 在提摩太前书的下一章哈，讲到很多劝勉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所以这里讲到，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劝勉这些人呐、啊，老年人、少年人、老年妇女、少年妇女。所以作为教会的带领和同工，更是担负了这样的责任。这不是现今的文化，因为美国的文化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我不干预你的事。那上次我跟一个弟兄，我们还在分享聊天呢哈，他明明知道我有些事情是做错了，但是他不开口，他可能只是鼓励一下。那现在的文化呢，是宣扬的是沉默是金，或者只说鼓励的话。但是当你发现如果人对方真是错了，你需要指出来，所以需要劝勉。所以当保罗要提摩太劝勉的时候，不只是鼓励积极的话，他有一些他要指出他们的问题和错误。所以这就是教会的生活，大家彼此劝勉的生活，这是小组和团契的生活。所以你要有你的属灵伙伴可以跟你说真话，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一起彼此的督责，一起读经，然后你的圣洁生活可以有人为你守望，甚至你的罪你可以向他袒露，让他为你祷告，可以得胜。所以这是教会大家庭该有的样子。然后我们再来看教导，这里教导哈，当然就是说这是教义的教导，就是建立一个信仰的一个全面的一个体系和框架，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有理解歪，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宗派，那我们要一个整全的一个教义的框架，然后可以抵制异端。什么是一个真理我们必须持有的，什么是各个宗派他们自己强调的但是不是核心真理的。所以我们的讲道主日学小组查经正在这个方面工作，甚至我们也开了一个系统神学的课程。所以这是教导。那我们看他们三者的关系呢，给大家有点理论课哈。我们在教会待久了好像不太关心这些哈，可能只是核心同工教会的带领所关心的。那宣读是根基，神的话语是客观真理，这是根基，没有宣读这个圣经就没有这个根基。然后劝勉是桥梁，这个真理怎么活出到生活当中，需要劝勉啊，冯晶对我的劝勉，我对他的劝勉，我们对孩子的劝勉，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出了问题，我们长老牧者要去来劝勉他，指导他们的生活。然后教导是框架，是建立整全的信仰的认知哈。如果这些失衡，教会就不健康。我看一下，设想一下，教会如果减少宣读圣经哈，那人的经验和文化议题可能取代神的话语，真理就被削弱了。我们教会并没有一个核心，如果离开这个宣读，如果只有宣读还没有劝勉呢哈，我们的信仰的知识不断的堆积堆积，我们知散却不行散，我们只有知识然后没有行为，活不出来。那只有劝勉而没有教导，我们的劝勉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情感主义的泛滥，我们没有标准，谁的劝勉多呢？我们查完经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到底谁的观点正确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信徒就会似是而非的学说所迷惑。所以就像以弗所书讲的，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我们可以在这里很有爱心，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活动，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没有一个正确的教导，那我们还是可以飘来飘去的，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俱乐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点的平衡，所以这就是保罗叮嘱提摩太，在那个以弗所，在那个异端的时代，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个为念的希腊文原意就是专注投入，这是传道人的首要任务。然后教会的一切的活动都要以此为根基，这是我们培育门徒的方式。然后在十四节就讲到哈，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我们看到这里讲到恩赐，
讲到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托付，
这是借着教会的一个众长老按手的仪式赋予的。然后保罗提醒他，这是神给你的恩赐，这是神给你的托付，你不要轻忽啊，你要看重这个托付，你要进入这个托付。
我想把它扩大一些哈，我相信我们每个神家里的长大的基督徒哈，
其实每个人不论是长大不长大，最终都有神的托付。每个人，我们都是一个肢体生活，没有人说我不可能有手，不可能有脚，我不能有，我不需要眼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肢体，所以都有一个托付，也都必然形成一个恩赐，只是你没有发现，你有没有使出来。那我想问大家，你知道你的托付在哪呢？在哪里吗？那这样的一个托付呢，往往也就是神赐予你的恩赐。我们看到在教会中讲到恩赐的时候，有服侍，有劝勉，有施舍，有治理，有怜悯，有教导。那哪个是属于你的？那你有在进入这个托付吗？你有在浪费这个恩赐吗？那艾伦哈，一个老基督就讲哈，一个基督徒可能有一个得救的灵魂，但是却浪费了他的生命，浪费了他的生命，浪费了你的人生。而没有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真正的满足停留在这里。穆迪年轻的时候哈，他是一名鞋店的推销员哈，你知道穆迪很有名，穆迪广播电台，你可以听到他的广播。他没有经过正式的神学训练啊，他甚至也不擅长公开演讲哈，他就是爱神，他愿意传福音。那起初啊，他的这个主日学哈，上主日学都很困难，所以他当时怎么服侍的，他就主要把在街上流浪的孩子都抓到教会的主日学去，他不讲。然后后来他开始讲，然后也开始讲道。刚开始讲道的时候，人家怎么批评，说你这英文语法都有问题，你还来讲道，你好好学英文吧，英文不好。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帮着他亲近开学店的人，开鞋店的哈，他不懈的努力，然后靠着神的恩典，最终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这个复兴布道家之一。他没有好的学术背景，所以在当时看他没有任何的才能，也没有任何的能力。但是后边的时候你发现哈，他的讲道带着神的恩膏，带着神的大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归向耶稣基督。你看看，大家看到可以看到，他一生坚持宣读劝勉教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就是为什么有穆迪神学院。穆迪神学院好像更多的是为着工薪阶层的，你可以上班，你就可以学。那曾经我们有弟兄就说：“哎，我可以边上班边学习。”这是不是神给你的托付？你是不是要这样的装备？那我们常常自怜，我没有什么恩赐，然后我们常常还比较啊，别人比我更有恩赐，给我更有才能。然后呢，我们也常常懒惰，我说等有空再服侍吧，还是等我退休，或者等我这个更有时间啊。我也想这样哈，但是神的灵催逼我不能休息。我想我们每个摆上的同工，我们也想休息，但是神的灵催逼你，你人生的动力，你基督徒生命的活力，就在于你来服侍主。所以不要浪费神所赐给你的才能和恩赐。然后神家的教会也在不停地等候差派，按手在新的同工的身上哈，一批批神的工人成长起来，然后成为执事，成为长老，成为传道人，成为宣教士。在此之前他们是什么？他们很多都是坐在台下的平信徒，但是就是在你们当中要成长起来，成为宣教士，成为执事，成为长老，成为小组长。那在基督再来之前呢，教会是不会停止差派工人的，因为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不停地成长起来。那其实在我在准备之前，我还特别的想到哈，你看看穆迪 然后也包括我的经历。那我信主几年的时候，教会就会安排到带查经班，只安排一次就不安排了。为什么？觉得我不会带，我那时候确实又没有恩赐，然后那也有可能有信主四五年了哈，这是我们上一个的传道人。我那时候丝毫看不出神要我在哪方面长进。我记得牧师师母第一次给我排在教会的讲道的时候，我在讲，我也没啥可讲的。我寻思，我看《盖恩夫人传》看着挺有心得的哈，那什么生活，我就讲了一个他的一本书，我来做一个读书笔记给大家分享。其实你会发现哈，这个恩赐很多是在我们领受了神的托付，然后神加给我，不是你有恩赐的时候，甚至恩赐不是在你呼召之前。恩赐据我的观察带着我是在呼召之后，我的呼召很早就有，但是我并没有那个恩赐。等会儿我们再往下看这样的恩赐是怎么出来的哈。所以你作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如果疏忽了你的托付，如果教会的带领、教会的同工，无论是从小组长开始，无论是哪个事工的负责人，甚至包括餐厅的服侍，各种各样的微小的服侍，你要疏忽了你的托付，那从传道人来讲，从教会的带领上，教会就可能误入歧途，进入异端的道路。然后对于每个弟兄姐妹的话，那你如果不能进入到你的托付，教会不能复兴，福音不能广传，门徒不能成长起来，教会的信心的承传都会出问题。所以郑牧师跟我们讲的，为什么这个家庭的承传出了问题？丈夫啊，爸爸啊，你们在哪里？你们没有领受这个托付，家里头的托付。那妈妈呢，是不是进入了这个成为好帮手的这个托付？那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不领受这个托付，教会的信心承传就会出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点，长进。你的课堂的评分正在实时的更新哈，就十五节讲到，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成长，并且要众人看出来。成长哪些呢？你生活上做榜样，生命上做榜样，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教导、宣读、劝勉，使用你的属灵的恩赐。那我们看到哈，人是如何成长的呢哈，这里讲到殷勤和专心，你要付出努力，你不能被动的等待，你要积极的投入，你要全力以赴，你要不分心，你不被其他事情影响。那我在早期的信主的时候，我都很软弱哈，我就说神没给我感动啊，那神没有给我跟感动。那我们今天其实也有很多的推脱，哎，圣灵没给我加力，我就行不出来。但是你看到这里强调殷勤和专心，殷勤和专心会让你成长。我们教会的孩子哈，我们每个的孩子学了很多的技能，球类、乐器，不是自己他们自己殷勤专心，很多的时候是被我们父母逼着殷勤和专心，然后也很有成果，是不是啊？我主要是讲殷勤和专心它是有成果的，但从上帝的角度，你按着他的心意来殷勤和专心，特别是按照他的托付，以殷勤和专心啊，天道酬勤，上帝必赐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成果，就是你的成长，生命的成长，就像他赐丰收给勤劳的农夫一样。所以这是个人生命的成长，这是你不能疏忽的。那对于我来讲哈，我一周把神的话语端上来，然后这超过了我的能力，我需要在研读，需要默想，需要祷告，需要很多的时间，有时讲得好，有时讲得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需要我殷勤和专心，我感受到我的成长。无论弟兄姐妹有没有感受到哈，然后我们再回来再讲目的哈，目的是神大能的恩典的显明。但是即使如此，目的花大量的时间来祷告、读经、预备讲道，所以他不自满哈，他是不断的追求属灵的成长。 他非常重视教义的准确性，然后避免误导听众。所以因着他的忠心，无数人的借着他的布道会，然后无数人的信主被复兴被拯救。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他体现了在这些事上殷勤和专心。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如何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福音布道者？我们再来看查普斯，斯布珍哈，斯布珍哈，我不知道大家应该也是很熟悉的，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哈。他十七岁就开始讲道了，他的一生讲道超过3600篇哈，影响了无数人。他说哈，圣经是我最好的书，我必须吃透它。哎呦，停在这里，开讲。活出来，传扬出去。他说：“我要吃透它，我要把它活出来，我要把它传扬出去。”他的侍奉并不是一帆风顺，所以他也是受了很多人的批评，甚至有人讽刺他讲得太简单，没有学术深度。但他仍然坚持不懈，专注于讲解神的话语，让万人得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怎么说哈？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知道属灵的长进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是神的恩赐要赐给那些追求的人，然后那些追求的人呢，要格外的劳苦，格外的殷勤，格外的专心。你知道你的生命是被神呼召的吗？你知道你的生命是被神托付的吗？你知道神赐给你恩赐了吗？用你的殷勤，用你的专心，把它显明出来。你可以在此上面不停止的成长。所以这不只是单单给教会的传道人的啊，传道人、教会的带领、弟兄姐妹更是要监督，他们是不是要殷勤和劳苦。我们教会的老牧师、老牧者哈，为我们做了好的榜样。我们新的一代起来，我们如何来效法这个榜样啊？所以这是每一个哈，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表现出这种长进来。但是我也首先强调，我们的教会的各样的同工，表明出你的长进来，表明出你的殷勤，你的专心。然后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表现出这种长进来。照保罗的话说哈，否则我们就不配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如何的大呢？你说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很大，他祝福我的一切，祝福我的身体，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事业。那你在他的殷勤专心上表达出来了吗？难道神呼召你，他不是要使用你等到最后的日子吗？难道我们已经到达天国了吗？我们就可以等候在这里吗？所以你要没有殷勤的去做，并要再次专心，你就不配神的恩典，可能你也并没有真正领受到主的恩典。所以这些成长哈，它不是隐藏的，可以被众人看见的。然后这样的表现不是我自己做的很棒，不是我的完美，而是我虽有很多的挣扎，我都在尽心尽力，然后紧紧地抓住主。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开始时候很火热，后来却冷淡退后，但是却没有坚持下来。所以这里其实也是要弟兄姐妹们坚持，坚持一生的服侍。保罗告诉提摩太在以弗所说的坚持哈，起码要坚持到保罗再来。但按照圣经话语的规模告诉我们，我们要坚持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盼望就是那个最后的那个日子。然后也鼓励每个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当中，在你的服侍当中，已经走得很远了。我98年信主，现在已经信了27年，我已经走得很长的路途了。 不能半途而废。到最后的日子，更要显明这样的一个殷勤，这样的一个专心，让那个神的恩典和大能大大的临到你。这个事情的这个不仅是在开头哈，更重要是在这个事情的结尾。所以你在长进，然后你的属灵不断的成熟，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出来。那我们在教会的成长哈，我们一起属于一个学习一个刻意的门徒。我们有一个比喻哈，我们从属灵的婴孩孩童长大为成为属灵的成人和父母，然后我们应该更有担当啊，更来爱护和引领那些新信主的人。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你有没有看到这些老基督徒更像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在呵护你，在帮助你，在引领你的成长？这是你应该看到的，这是我们每一个长大成熟基督徒要表现出来的。所以接着讲到生命榜样的成长，服侍恩赐的成长，都是我们的责任。一个人的对手就是昨天的你自己。我有没有比昨天更长进？所以长进的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甚至不是这个世界的环境，不是这个魔鬼。所以不要盯着别人，不要盯着环境，仰望基督胜过昨天的你。只要比昨天进步，你今天就做胜了。所以正牧师提到哈，我不知道你们记者，他讲了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我们有一个更崇高的圣洁的罪行，就是认识我们宝贵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爱我们的天父，圣灵宝贵师，为我们舍己的生命的主。你要更经历他，更认识他，更爱他，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约翰·威斯里他的一生的服侍中，他服侍了超过25万英里，讲到超过4万次，他每天几乎每天都讲到。但是在他去世前，他的最后的一句话是：最美好的事是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成长的动力，经历神的同在，更认识他，更爱他，更服侍他，让他的大能借着你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你在你的恩赐上使用，你有进步吗？你有殷勤和专心吗？神的恩典和他的大能无穷尽，所以我们有无限制的可能。不要限制神给你成长的空间，但是你必须殷勤和专心。快来和殷勤和专心吧，属灵的成长逃不过殷勤专心。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slide 哈，救人严肃的课程目标。所以我们看哈，你有上过一台课程，让开课前老师告诉你，你的这堂课决定你和他人的命吗？16节讲到，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传道人要谨慎自己和他的教训。总结上面，一方面是他的教导出于圣经，忠于上帝；另一方面，他活出真理，成为这个榜样，方方面面都符合真理的标准。他要在这些上恒心，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长久的坚持不是一时的冲动。这样的一个恒心，我再讲一个故事哈。今天讲的故事讲了很多哈。威廉·克里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他原本哈只是一个鞋匠哈，那个目的是帮助他的亲戚卖鞋哈，但是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把福音带到印地。所以他不断地对英国教会说，我们要期待伟大的事，要为神成就伟大的事。那他的人生为神成就伟大的事吗？他到了印度，经历了无数的艰难，7年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反倒什么经历贫穷，经历疾病，然后妻子精神崩溃， 在30年间翻译了整本圣经到印度的多个方言。许多人说他的努力没有果效，但是他仍然忠心。而今天印度有数百万基督徒，而这一切的开始就是从威廉·克里不放弃的信心，这就是他的恒心所结的果子。我们的殷勤，我们的专心会有即时的果效，但是在我们的一生中绝对有一生的果效。你费心在关心劝慰教导的人，短时间能看不出来成长，但是在一生当中你会看出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生命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类经文，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威廉·克里活出了这样的一生。这节经文也让我们再次回到榜样来，我们自己如何的成为榜样。如果一个游泳教练自己溺水，他就没法教人游泳；如果一个健身教练他先抱病，那他就没有办法为别人做健康的教练。世人来到教会，看到我们说全讲的，我们说信的，跟我们的生活完全不匹配。包括这个传道人，他人品不好，他天才，他撒谎，他道貌傲然，他们可以就转身离开教会。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他们不能得救，他们继续在失丧当中。他们不能因着我们的见证认识基督，反而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远离基督，成为绊脚石，然后让人失丧了。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这样就有祸了。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圣经说这样的人就有祸了。我们教会的每个人都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反过来，即使我们表面做得很好，如果我们的福音只是为着让他人得救，却没有对自己讲话，我们自己没有改变，我们就是那更可怜之人。我们对外人，我们无限的忍耐，无限的爱心，无限的包容，然后我们自己的生命却没有改变。别人是可能会得救，但是我们自己却可能失丧了。我们是何等的可怜和可悲。如果我们的信心只能是为着救自己，却没有努力去救听你的人，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我得救就好了。那其他人得救，那他们自己负责呀，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努力去救其他人，我们就是自食自人，我们就还可能没有真正得救。那一个真正得救的重生的人，没有办法不向自己的周围的人来传讲福音。所有的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堂公开课，是既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之人的公开课。他像光一样照亮世人，他像一出戏一样赤裸敞开在世人面前，让世人思考。然后他也像一盏灯，他不能藏在桌子底下。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来思考，我们如何不虚度自己的日子，我们为不虚度来感恩。然后我们如果虚度了，我们回到这个课程的严肃的目标，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基督徒的人生功夫课责任很大，因为我们要救自己，我们也借着公开的传讲来拯救世人。郑牧师来到我们这里上周的培灵会啊，强调的就是家庭的信仰传承。所以我再次回到一点，教父母成为榜样，那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教会常见的生命和真理的模式传承给下一代，信仰才能传承。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门徒的训练，我效法耶稣基督，你效法我。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教会，我们既是门徒，当我们长大成熟之后，也是一个带门徒的人。所以按照我这堂课的比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既是学生又是老师，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身份。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我们都要学习，我们都要专注，我们都要长进，这是我们的学生身份。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是成为周围人的榜样，我们要宣告，我们要传讲神的话，进入神的托付，成为劝勉世人、教导世人进入永生、进入真理的老师。所以在这个时代，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开课，世界将被迫听见福音，不是因我们的口才，而是因我们无法解释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主啊，这些看起来对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挑战，甚至有些人也会认为很难，但主啊，这是你的命令，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要我们进入的人生。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进入到你的旨意当中。你的圣灵有大能，你既然给我们发出你的指引，让保罗和提摩太在那个时代可以为教会成就，教会来完成你的托付。你今天在这个时代来唤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神家的儿女，要进入你的托付，要来完成你给我们的人生的使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能，乃是你能。主啊，要我们仰望你，来支取圣灵宝贵的大能，要我们每一个福音朋友在这里看到我们所讲的，看到我们的生活，当他们把圣经从头读到尾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弟兄啊，姊妹啊，你讲的真是真的，神的话不是虚妄的，我愿意降服，我愿意悔改，归入到他的名下。我们祈求圣灵的大能在我们教会成就每一个神的儿女这样的生命的改变，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来这里寻求真理的人，让你真正的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着看到我们的榜样，也因着你开始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